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想到完颜康原来是个贪图富贵的无耻之徒，穆念慈只感到万念俱灰呀。完颜康低声地说：“妹子，怎么了？”穆念慈不回答。完颜康说：“我妈说，你义父是我的亲生父亲，我还没能问个清楚，他们两人就双双去世，我一直心里糊涂。这身世大事，总不能如此不明不白的就此定局啊。”穆念慈心里头稍感安慰，他暗想：“哦，原来他真的还不明白自己身世，那也不能太怪他了。”就说：“拿你金印去见史丞相的事，再也别提。我去找皇家妹子，去了匕首来救你。”黄蓉呢，他本想把匕首还给穆念慈，但刚才听了完颜康这一番话，生气，气他为金国做事。他心想，我爹最恨金人，先让他在这儿关几天再说。完颜康却问，这庄子里的道路极为古怪，你怎么认得出啊？穆念慈说，啊，幸好有两位高人在暗中指点，不知道是谁，他们始终不肯露面。完颜康沉吟一会儿，妹子，下次你再来，只怕被庄中高手发觉。你如果真要救我，就去给我找一个人。我可不去找什么死丞相、活丞相，不是丞相，是找我的师父。啊，你呀，拿我身边啊这条腰带去，在腰带的金环上用刀尖刻上“完颜康有难，在太湖西畔归云庄”13个字。到苏州北边30里的一座荒山之中，找到有9个死人骷髅头叠在一起，叠成样子是上一中三下五，就把这腰带放在第一个骷髅头之下。穆念慈越听越奇怪，这干什么呀？我师父双眼已经瞎了，他呢看不见，他摸到金环上刻的字就会前来救我，所以这些字你得刻得深点。你师父不是那位长春真人邱道长吗？他眼睛怎么会瞎了呢？哎呀，不是这个姓邱的道人，是我另外一位师父。你放了腰带之后不能停留，必须立即离开。我师父脾气古怪，如果发觉骷髅头旁边有人，说不定会伤害你。他的武功极高，一定能救我脱难。你只要在苏州玄妙观前等我就行了。那你得立个誓，绝不能再认贼作父，卖国害民。完颜康当时还不高兴了，我一切弄明白之后自然会照良心行事，你这个时候逼我立誓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不肯为我去求救，那就随你吧。穆念慈说，好，我去给你报信儿。就从他身上解下了腰带。妹子，你要走了，过来让我亲亲。穆念慈说不，站起身来走向门口。完颜康又说，只怕不等师父来救，他们先把我杀了，那我可永远见不到你了。穆念慈听了这话心中就软了，叹了口长气，走近身去依偎在他怀中，让他在脸上亲了几下，忽然斩钉截铁地说，将来要是你不做好人，我也没办法，只愿我命苦， 只有死在你的面前。完颜康软玉在怀，只想和他温存，说些亲热的话，啊，多半呢就能让他回心转意，终于答应拿了金印去见史丞相。他万想不到啊，穆念慈竟会说出这番话来。一愣的功夫，穆念慈已经站起身来，走出门去。出来的时候，黄蓉像刚才一样给他指路。穆念慈跑到围墙之下，轻轻地叫：“前辈既不肯露面，小女子只得望空叩谢大德。”说罢，跪在地下磕了三个头。只听得一声娇笑，一个清脆的声音说：“哎呦，这可不敢当。”抬起头来，繁星在天，花影遍地，哪有半个人影啊？还是找不着人。穆念慈太奇怪了，听声音像是黄蓉啊，但是想他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又怎么认得这庄子里稀奇古怪的道路呢？沿路思索，他始终不得其解。走出离庄十多里，在一棵大树下打个盹儿，等到天明，乘了船过了太湖，来到苏州。苏州是东南繁华之地，虽然比不得京城杭州，却也是锦绣迎城，花光满路。南宋君臣苟安于江南的半壁江山，早忘了北方百姓呻吟在金人铁蹄之下。苏杭本就富庶，有句话吗？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当时啊，淮河以南的财富更是集中在这儿，所以呢，苏杭二州庭园之丽，人物之盛，天下的啊那些城池啊，没有比得了的。穆念慈这时候对这繁华景象自然是无心观赏，找了个背景的地方，先把完颜康嘱咐的那十三个字在腰带上细心的刻好，抚摸腰带，想起不久之前这金带还是围在那个人的腰间，心里啊就盼着他平安无恙，再把这金带围到身上，更盼他深明大义，自己呢跟他结成夫妻，亲手把这袋子给他系上。穆念慈在一家面馆中匆匆吃了些面点，眼见太阳偏西，当即赶向北郊，依着完颜康所说的路径去找寻他的师父。越走啊，这个道路越是荒凉，眼见的太阳落入山后，远处传来一声声怪鸟的鸣叫，心里头不禁发毛。他离开大道，向山后沟谷中找寻，直到天要全黑了，也不见完颜康所说的那一堆骷髅骨的踪影。心里头琢磨，我呀先看看附近有什么人家，我先借住一宿，明天早晨再找。他就奔上一个山丘，四下里眺望，远远的看见西边山旁有一座房屋，心里头挺高兴，当即拔脚就跑过去。走到临近，见是一座破庙，门楣上一块破匾写着土地庙三个字，在门上轻轻一推，那门砰的一声向后就倒了，地下灰土飞扬。原来呀，这庙里头早就没人来了。他走进殿去，只见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神像上啊，都是蜘蛛网、灰尘，脏啊。他按住供桌，用力掀了两下，这桌子还是好的。于是呢，就找点草来把桌子糊弄干净，再把这破门竖起来，吃了些干粮，把背上的包裹当枕头，就在供桌上睡倒。 心里头一安静，立刻想起完颜康的为人，他又是伤心又是惭愧，不禁流下眼泪来。但想到他的柔情蜜意，心头又不禁甜丝丝的。就这么东思西想，柔肠百转，直到天交二更，这才睡着。睡到半夜，朦胧中就听得庙外有一阵嗖嗖的响声，一惊之下坐起身来，哎呀，这个声音更加响了，赶忙跑到门口向外看。这一看就吓得心中砰砰乱跳，看见什么了？皓月之下有几千条青蛇蜿蜒东去，阵阵的腥味从门缝中传了进来。过了很久，这个青蛇才逐渐稀少。忽听脚步声响，有三个白衣男子手持长杆压在蛇阵之后。他缩在门后不敢再看，只怕被他们发觉。耳听得脚步声过去，再在门缝中张望，这个时候蛇群都已经过完了，荒郊寂静无声，他就像在梦里头。真难相信刚才亲眼所见的情景那是真的。缓缓推开破门，向四下里一望，朝着蛇群去的方向走了几步，已经瞧不到那几个白衣男子的背影，这才稍稍的宽心。正要回庙，哎，忽然见远处岩石上月光照射处有一堆白色的东西，模样很诡异。他走近看，哎呀，正是他找的一堆整整齐齐的骷髅头，上一中三下五，不多不少，就是九个。他整天就在找这九个骷髅头啊，啊，在黑夜之中突然见到这个形状，这太可怕了，不禁心里头乱跳。慢慢走近，从怀里头取出完颜康的腰带，伸右手去拿最上面的那颗骷髅，这胳膊呀还发抖啊。刚一摸到，五个手指恰好陷入骷髅顶上五个小孔，这一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就像骷髅张口咬住了他的五指，伸手一甩，哎，不但没甩掉，却把骷髅头带了起来。哎呀，太吓人了，穆念慈大叫一声，转身就逃，跑出三步停下了。怎么呢？他反应过来了，这是自己吓自己，不禁失笑，当下就把腰带放在三颗骷髅之上，再把顶端的一颗压在袋子上，心里头想，他这师父真古怪，哎，不知道这师父模样怎么可怕呀。穆念慈放好之后，心里头默默地说，但愿师父你老人家拿到腰带立刻去把他救出来，命他改邪归正，从此做个好人。心中正想着，那身缠铁锁手戴铁铐模样英俊言语动人的完颜康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肩头有人轻轻一拍，哎，这已经非同小可呀，当下不敢回头，右足几点已经跳过了骷髅堆，双掌护胸，这才转身。哪知道他刚刚转身，后面肩头又有人轻轻一拍，他接连五六次转身，你怎么转你就是见不到背后的人影，真不知是人呢还是鬼呀，这大半夜的啊。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不敢再动了，颤着声的叫，你是谁？身后有人低头过来，在他脖子上一闻，好香啊，你猜我是谁？ 穆念慈急转身子，只见一个人儒生打扮，手挥折扇，神态潇洒，正是在北京逼死他异父异母的凶手之一欧阳克。穆念慈是惊怒焦急，他知道打不过他，回身就跑，欧阳克却已经挡在他的面前，张开两条胳膊，笑嘻嘻地等着。啊，穆念慈只要再冲几步，就正好撞进他的怀里。穆念慈急收脚步，向左狂奔，直跑出数丈，那欧阳克又已经等在他的前面。他接连换了几个方向，你就是摆脱不开。欧阳克见穆念慈花容失色，更是高兴。啊，明知道伸手就可以抓到，却偏偏要尽情地戏弄一番，就跟那个猫啊抓住耗子似的，故意擒了又纵，纵了又擒，先玩一会儿。穆念慈眼见形势危急，从腰间拔出柳叶刀，刷刷两刀，向这个欧阳克迎头砍过去。欧阳克倒笑了，哎呦，别动粗啊。身子微侧，右手把他双臂带在外挡，左手穿出，已经搂住他的细腰了。穆念慈拼命的挣扎，就感到虎口一麻，柳叶刀已经被他夺过去扔了。自己的身子刚刚挣脱，立刻又被他双手给抱着了。这一下就像黄蓉在完颜康的亲使行辕外边抱住他一样，对方双手恰好扣住自己的脉门，再也动弹不得。欧阳克笑得很轻薄，你呀、啊、你拜我为师，就马上放你，再教你这一招的法门。哎呀，就只怕那时候你反而要我整天抱住你不放了。穆念慈被他双臂搂紧，他右手又在自己脸蛋上轻轻地抚摸，知道他不怀好意，心里头一着急，晕过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悠悠地醒来，只感到全身酸软，有人紧紧地搂住自己。迷糊之中呢，他还以为是被完颜康抱着呢，不自禁地心里头一喜，睁开眼一看，却见抱着自己的是欧阳克，又羞又急呀、啊，挣扎着想要跳起来，那身子不能移动，张嘴想喊也不成，嘴巴已经被欧阳克用手帕给捆住了。就见这欧阳克盘膝坐在地下，脸上的神色却显得很是焦虑紧张，左右各坐着八名白衣女子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兵器，人人凝视着岩石上那对白骨的骷髅，默不作声。穆念慈很奇怪，不知他们在搞什么鬼呀、啊？回头一看，哎呀，更是吓得魂飞天外啊！欧阳克身后趴着几千几万条的青蛇，蛇身不动，那嘴里头伸出那舌头不住的摇晃，月光下数万条分叉的红舌头波荡起伏，化成一片舌头的海洋，吓人不吓人呢？这蛇群里边站着三名白衣男子，手持长杆，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。穆念慈不敢多看，回过头来再看那九个骷髅和微微闪光的金环腰带，突然他明白了，啊，他们是在等完颜康的师傅，等他来到这儿。瞧这神情，显然是布好了阵势向他报仇，要是他师傅孤身到此，怎么能抵挡？何况还有这么多的毒蛇呀。穆念慈的心里十分焦急，他就盼着完颜康的师傅别来，哎，又盼他师傅快来，来了好大显神通，打败这恶人，搭救自己。 等了半个多时辰，月亮渐渐的高了。他见欧阳克时时的抬头望月，心想，莫非完颜康的师父要等到月到中天才出现吗？眼见月亮升过松树的梢头，晴空万里，一碧如洗，四下里虫声唧唧，偶尔远处传来几声鸟叫，此外就什么响动也没有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